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刺激方案不及预期，中国财政大招半遮半掩；二，股市全凭政策托底， A 股能否迎来第二波爆发。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我们今天加一热点快评，聚焦台海局势。习近平再度围台军演，经济封锁扮演什么角色？因应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国庆演说，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14号展开联合利剑 2024B 军演。除军事威吓手段之外呢，预计中国大陆近日将会以台湾对大陆构成贸易壁垒为由，再次祭出对台经济制衡手段。中国媒体表示，这一次演练项目包括对台湾一些主要港口实行封控，经济封锁台湾的指向性很明确。首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丁洪斌教授啊。中国商务部12号指出，去年呢，商务部认定台湾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构成了贸易壁垒。那么，民进党当局迄今为止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来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那么，大陆有关部门正在依据对台贸易壁垒调查结论研究采取进一步措施。那么丁教授，我的问题是，台湾媒体担心呢，中国大陆可能就此对台湾实施经济制裁或封锁，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北京会采取哪些具体的经济制裁措施呢？
先从这个封锁开始讲起啊，因为如果说是军事上的封锁的话，我想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了，因为它要产生的效果非常大，而且基本上军事上的封锁它就是战争行为了。那我想在这个时候，中共不会也没有意愿，也没有可能也没有能力去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后果。那么，但是如果说是经济上的封锁，有没有可能呢？我觉得机会也非常非常小。因为当我们说经济上的封锁，一种我们想到的是类似像世界各国以美国为首制裁俄罗斯的那个状况。那么中国毕竟它从货币到它的经济体，除了它的经济体体量很大之外，它要产生这样子的封锁效应，事实上力有未逮。但是中国能不能够选择性的针对台湾出口中国的商品来做特殊的制裁，定点定向甚至定量定时的制裁呢？那这个部分非常有可能。那事实上这样子的做法呢，中共在过去从蔡英文政府上台以后，到现在蔡英文都卸任了，那么他已经做过很多次了。那不过我得说，在最近的这4-5年里面啊，这样子的这个制裁的效果，它的效益就不断在递减中。那主要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跟台湾之间的相互贸易依存度也在不断的下降。从2016年的时候，大概将近到45%，到现在可能不到30%，就是28-29%左右。那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中国在制裁台湾出口的时候，台湾对中国出口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台湾对中国出口最大宗的是电子类的产品了。那这个是中国要自己需要加工出口，甚至以及内需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维持自己经济的来源。所以通常我们看到中国在执行对台湾的经济制裁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情况是针对农产品做经济制裁。那农产品的确是目前台湾在对中贸易里面依存度比较大也比较脆弱的一环。那我想商务部最后出台的结果可能是针对某些农产品，在某一些甚至某些地方出产的农产品跟项目上面做出制裁，但是这些制裁对台湾来讲也没有到不可承受的程度。
好的，那么中国媒体就援引军事专家的话披露说，这一次演习科目将包括对台湾港口实行封控，未来对台湾实施能源进口封锁的指向性很明确。那么请教廖启宏博士，北京早就放话，未来呢对台战略不排除经济封锁。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对台湾的震慑作用会有多大呢？
是的，这个这次的联合军演其实它的针对性很强，特别是尤其看时间点，就是在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赖清德总统首任的这个国庆演说之后并且宣布说双方不互不两个双方互不隶属，那这个它的这个针对性和挑衅的这个意味很强。那我们看到这次的军演就是在这个台湾的北中南东海域，然后执行管控，那意图就是将台湾内海化。那他这样子一个动作，就是在希望能够就是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希望能够切断台湾所有物资的切呃入入物物资的这个进出。不过我相当同意丁教授刚才所说的，就是目前来讲的话，过去几年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些军演，它真正的效果其实是相当的有限，反而是让台湾寻求更多的就是和中国的脱钩，然后向东南亚或者向其他的这个贸易国家来寻求更多的一个帮助。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经济封锁它潜在的影响，当然就是对台湾的经济或许会有影响，但是就是也像刚才丁教授所说的，这许多的电子产业其实是中国他们所仰赖的一个最重要、相当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那如果说这边切断的话，那就像七伤拳一样，你如果说要制裁别人，结果你最后伤到自己，这个也是得不偿失。那对于全球经济影响也是也是这个，如果说真正有这样子的封锁的话，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我认为说欧美国家应该也不会坐视不管。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军事威慑和他们这个经济封锁他们的结合的话，那他们是利用这种心理的因素。那我想过去几年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一个军事演习，让台湾的不管是国防部或是说在台湾的政府对于这些这样子一个应付已经相当的熟练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影响是有限，那震慑效果我认为也是可控的。那我们最后看看国际反应，这个也可能也是中国在目前你看欧美国家他们的贸易关系已经相当的就是恶化了。那对于国际关系在国际这个地位上面来讲，中国我就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一招险棋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整体来讲，其实是对他们来讲是百害无一利的。
感谢丁鸿斌教授和廖启宏博士的精彩点评。下面我们回到。好，下面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刺激方案不及预期，中国财政大招半遮半掩。继中国央行在11国庆长假前发布货币宽松政策，国家发改委进一步释放政策信号之后呢，财政部上个星期六接棒登场。部长蓝福安表示，财政部将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举措，包括呢化解地方债务、发行特别国债等等，但是并未提及市场广泛期待的2万亿元人民币的新财政刺激计划。观察人士对最新宣布的财政刺激信号呢表示谨慎欢迎，但警告称，在获得更多细节和具体关键数据之前，难以全面评估其效果。那么，习近平为何批准从固本培元、不下猛药转为扩张性财政？财政部刺激方案又为何犹抱琵琶半遮面？转变经济调控政策能否挽救中国的经济颓势呢？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罗耀拉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丁鸿斌，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廖博士好，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廖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丁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我们纵观上个星期六财政部长蓝福安的这个讲话呢，有观察人士归纳，蓝部长讲话的重点首先是三保，是财政维稳，其次呢才是经济刺激。我来请教马里兰州丁鸿斌教授啊，这个财政部新闻发布会的重点，您觉得是什么？您怎么看财政部经济刺激方案的这个力度呢？
我们如果说从这个记者会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讯息的话，我们只选一个最重要的讯息的话，那就是大家对中国的经济要有信心。这是这个财政部记者发表会里面、新闻发布会里面我的解读了那当然要对中国的经济要有信心，信心来自什么地方？第一个，中国的地方债务、地方政府。那他的债务，中央会想办法解决，而且中央会用很大的力度来想办法解决。那第二个，中国的房市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的经济的火车头。那这个火车头呢，最近出现问题，那我们也会想办法解决。我们当然是指这个中国政府会想办法解决。然后第三个从在这两个基本的，如果说这两个是两根支柱的话这两个支柱，那接下来要撑住的是什么？撑住的是这个所谓的三保跟所谓的民生经济。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在刚才主持人讲说这个习近平想不下猛药，然后到现在的这个措施，感觉上他好像从之前的不下猛药的讲话到现在的措施，好像做了一点转变。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这一两个月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些经济消息看下来，似乎是倒不是转，我的解读是，他倒不是转变了，而是对不下猛药，习近平的猛药到底是什么？我感觉上有更多一点的了解。他的猛药事实上比较倾向于不是针对消费性国内市场的经济刺激，也就是说，他对于要拉抬整体经济，尤其是拉抬 GDP 的这样子的所谓的总体经济的这个措施，事实上他看起来是不反对的。那这个从这个财政部到之前中央银行所推出的一连串措施看起来，那很一致。然后再来呢，再从这个上个星期财政部的这个新闻发布会里面，我们看到说。他在这个对于地方政府，以新债换旧债的这个措施，事实上也非常大方。所以，整个看起来这个他的思维应该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公共投资跟治理的能量拉起来，至少在钱袋子方面，这个要让他们准备好，让他的债务化掉，让他。有能力去进行新的投资，然后去拉抬整个的房地产市场跟这个中国的市场。那么，至于说这整个的发布会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就是讲到的这个所谓的一次性的这个特困人员的这个纾困那这个是不是代表？对我来讲，这个可能它比较代表的，如果说这个习近平的。不下猛药的想法有所转变的话，这个可能反而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试点，但是没有人把它当成，没有，他在发任何的这个公开讲话里面或发布会里面，倒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主要的纾困措施或者是振兴经济的措施，他只是稍微提了一下而已，把它作为巩固三保的这件事情的一个部分来提而已。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反而是，如果未来在习近平的经济思维方面有所转变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开始。
好，那么外界对于财政部经济刺激方案的一个广泛解读呢，是不及预期，预期很高，但是你这个实际推出的方案让人有点失望。为什么呢？主要是没有具体数据和指标，尤其是没有具体提及市场广泛预期的2万亿元人民币的这个刺激规模。那么我来请教加州廖启红博士。许多评论都认为呢，蓝部长的方案过于宏大，但流于空泛，似乎想说又不能说。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是的，我看了这个周六财政部的发表会，相信对很多人来讲，跟我一样，就感觉一样，就是相当的失望。从头到尾，刚才丁教授说他的重点是提高预期，那我认为就政策面的话，我认为看到一个重点，就是两个字，就是化债。在新闻稿里面，财政部他们就讲到说，你一次性增大较大规模的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性的这个隐性债务，加大力度支持地方化债风险。这个可以看到，说就是中国现在在对经济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先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那可以看到，他们现在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地方债。 那地方债我们看到就是他们用的方法就是用低利率长周期的这种国债置换掉地方现在高利率短周期的这种债务，那就是说希望能够先把这个最痛的这个最让他们头痛的坑先补起来再说。那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对于经济的一个优先顺序，就要先把这个将要垮台的这个地方财政先补起来，置换掉他们的这个隐性债务，然后再来说这个民生经济面。那很多人就认为说，还没有公布的这个2万亿，有可能在中间有可能有民生直接的补助方案，但是并没有具体提到说这个就是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就是吊着大家的胃口。那我认为就是这个中国现在他们的一个对经济的一个掌控的方式，就是说他们是希望第四季的这个 GDP 能够飙高。我们看到中国今年的这个 GDP 第一季开始是5.3%的这个年增率，再接下来是4.7%，那第三季目前预期可能也是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他们现在目前希望能够保五的话，那第四季肯定就是要相当大的一个力度，就是不管从消费或是说这个投资这个房地产各方面，所以说我们看到股市他们透过发出一些很多的这个消息面一些利多，希望股市能够飙涨起来。股市飙涨起来，这个就是会有这种财富效应，那人们就觉得自己手上有钱，然后就透过这个投资或是说透过房地产能够保五。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目前这个所有的都是还在预期方面，都还没有实际的一个推出的一个方案。那我们看到在另外就是说在经济面临危机的时候，欧美国家的做法就是先让一些民众能够得到温饱，能够有钱维持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过去看到在疫情中间发消费券减免水电费用，强化中小企业的这些补助，这些都是就是直接的补助，就是对于民生有直接的帮助。但是中国财政部的方法永远是先想着怎么样他们的一个优先顺序，先让地方政府先不爆雷，然后怎么样不让公股的银行倒闭，人民的失业生活困难，这些都是比较后面的考量。不过我看财政部最近主打就是一个预期这两个字啦，就让市场不断预期将来有很多政策出台，然后在就是特别就是吸引一些在犹豫的一些股民，炒股的股民赶快上车，要不然不上车就晚了，就是用大家这种这个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生怕错过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能够维持股市在一个高水位的一个原因的话，那他们可以继续的让这些地方政府能够置换并且能够就是提取现金，让这些企业能够就是从股市里面支取一些现金出来。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恐怖的一个平衡啊。所以我目前看到的情况就是一个提高大家的预期，并且先让大家知道说地方债务其实是他们目前施政的重点。那我看到这个重点是这样子。
好。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中国财政部刺激方案的这个分析。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天地良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上，这个回应我们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人受到刺激精神容易出问题，经济受到刺激一定会有后遗症，不要说什么半遮半掩，即使全面刺激也需要体格才能接受，说不定直接把最后一口气刺激走了。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气若游丝，已经如风中残烛，靠习这样能力和为他吹拉弹唱的这个草台班子完全没有处理国政的水平，地狱天使。他说，当前的状况任何手段都没有办法解决，不解决民生，不解决法治，没有公民与政府的互信，经济根本不会好起来，再怎么刺激也是无稽之谈，中国老百姓早就不相信中共和习近平了。 Read a clear， 他说，习共近期的财政大招经济刺激方案说白了其实就是经济吗啡麻醉剂和经济强心剂。好，回到我们的问题。我们看到直到最近前不久，习近平亲自主导的这个宏观经济政策呢还是以保守稳健为主。七月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达沃斯论坛上还强调，中国经济当下要以固本培元为主，不下猛药。那么请教丁教授，过去10天中国央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密集发布扩张性刺激政策信号，这是为什么？导致中国经济指导思想出现变化的主要因素又是什么呢？
我想基本上我们可以从9月份啊，中共中央政治局他们召开的经济会议里面看到一点端倪了。那基本上就是习近平讲这个，中国的经济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跟新的挑战啊。那这个话听起来轻描淡写了，但是从这个整个背景来看，要让中央政治局在9月份开一个经济性的会议，经济会议，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那么，当中国政府呢，在做任何不寻常的事情的时候呢，那就表示，的确对他们来讲，至少在他们的这个执政者的权势里面，的确有大事就要发生了。那我想，虽然在表面上，中共政府他们对于经济，他得做自己对国际跟国内做信心喊话，说经济要以求稳为主，经济还是还经济的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他们同时也认知到，他们有自己有所谓的新的挑战。那新的挑战，目前从他们的做法看起来，我们当然不能跳到他们脑袋里面去想他们在想什么。但是从他们的做法看起来，他们认为的所谓的这个新的挑战跟问题，很可能就是指经济成长的动能趋缓。那这个从刚才廖教授讲的，这前3季啊，他们这个中国的 GDP 成长的状况不如预期，那你又画了一个5%的一个大饼在那里。那如果说你达不到的话，甚至离这个5%的预期差很多的话，那么马上就是一个很强的信号，告诉国际社会，跟告诉中国国内说中国的经济的确不好。那所以他为了要维持稳定，维持信心的这个结果呢？他必须在这个信，在他的整体经济作为上面啊，维持某种的让这个5%看起来还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们从这个9月份看起来，这一系列的作为看下来，不管是对于这个地方债务的化解，或者是对于股市的刺激来好也好，那甚至那个上星期的财政部的新闻发布会里面，他甚至还有一部分，他讲说我们要对于这个研发啦、制造业减税。这些都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是很多很多的政策作为是想办法去提振投资意愿，以提高 GDP。那因为现在也都已经10月份，你再不做，今年就已经快到底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中共在这方面的确是有它的急迫性。那它急迫的是什么？它所谓的维持稳定，急迫的对经济上急迫的，看来就是要维持，要达到5% GDP 的成长目标。
好的。那么，经济下行到一个危险关头，这似乎呢是中共高层下决心改弦易辙的一个主要原因。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说说习近平这个人。无可否认啊，他对中国经济困境走到今天是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但是他似乎呢又不是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他在房地产市场啊、地方债务等问题上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毕竟，最终他还是回了头。那么，请教廖博士，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是的，这个描述是很生动了。那我其实我的认为，我的看法是他，我不认为他回了头。那实际上来说，就是说，应该是说他明明回了头，改变了方向，但不准别人说他回头。那前几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科学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朱恒鹏，在私人微信里面批评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的管理而受到调查、拘留并且免职，表示他这个习近平他还是相信这个自己的方向是对的，然后他跟他旁边的亲信幕僚都相信目前的救市方案跟他的理想并不违和，虽然说外面看起来是相当的一个矛盾。我们看到习近平从2012年上任以来，用他对经济的这个独特的理解，像是什么双循环啊，然后像是跟这个外国脱钩啊，然后增强这个内需啊等等的。那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这个操作，把中国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好不容易建立的这个外贸关系，好不容易形成的一个中产阶级，好不容易成这个让这个房地产蓬勃发展，让这些中国人民富裕的这些基础都砍掉了。那最大责任，我认为就是房地产。从2017年他颁布房住不炒的方向之后，所有政府部门就跟着习主席走。在2020年8月公布了这个3条红线的规定之后，结果短短2年，到现在我们看到过去恒大、 碧桂园、烂尾楼这些问题，房价一落千丈，民众对房地产从原本的趋之若鹜，到现在这是避之唯恐不及，赶快把现有的手上的这个房子赶快把贷款缴一缴，那就不愿意没有信心再买多的这个房地产，那你这也连带拖垮这个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都是卖地赚钱，这个刷高 GDP 的。那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问题，就是也让民众感觉到，就是说，他们就是经济不好，而且看到这个手上这个房子，也是可能有烂尾，有些是这个房价已经不断的跌下来。
嗯，
我们知道，其实忧国忧民、市民如商，这些都不是中央施政的一些主要原因呐。共产党最大的考量就是说，你政权稳固是最重要的结果。那我们看到，当人民现在有这样子一个担忧的时候，而且就是他们可能把矛头指向，对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就发现说是2020年来这个习主席所公布的这个三条红线，这一连串的这个政策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会开始对共产党的这个权力开始挑战。那所以说，为了保障这个权力的稳固了，那共产党不得不从货币政策才真的开始下猛药。那我们看到九月份这个猛药好像是下对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它其实也是过去两年它降准降息，还有这个不断的这些这个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是摆的。那九月份之所以就奏效，是因为它直接对股市就允许这些像是这个股票回购啊这些政策，直接刺激股市，让人民就是一下子就感觉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就是好像这个经济的春天要来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经济本身的这个三匹马车，也就是房地产、外销。还有他们的消费都还是，它基本面还是相当的不好。那如果说只是靠这样子冲高 GDP 的话，那我认为这整个经济的这个健康状况反而是会更加让人忧心的。
好的，那么廖博士刚才提到了这个房地产，提到了股市，似乎习近平都在这个问题上呢有所改变，有所转向。地方债务呢？廖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地方债务这个问题上，原来习近平和这个中央财政高管部门都是很强硬的，谁的孩子谁抱走，中央不管。但是这一次财政部释放的信息呢，据报道呢，好像是不得不管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基本上，我认为地方财政就是中共当局已经认清楚到说，这个是目前他们不解决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我们看到财政整个中国经济，如果说大家退一步来看的话，整个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包括这些失业率，包括就像是这个外资撤离，然后还有包括这些这个房地产的种种问题，地方财政、地方债的问题，就好像一个水库就破了好几个洞，你这手指头只有十只手指头，你要先堵哪一个？当然是先堵一个，就是最可能会对这个整个国家经济会有一个最结构性的影响的，那就是地方财政。我们知道地方财政其实过去来讲都是跟不管是不只是地方政府的问题而已，而且是跟这个地方当地的这个房地产发展，还有当地的这个这些商业银行，这些商业银行很多都是官股的银行，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那如果说地方财政一旦垮台的话，这些商业银行也跟着垮台，所以说这些商业银行垮台的话，那跟着这整个金融也就垮台了。那也就是说，在所有的这些都是这个这么多洞的一个情况下，那他当然是先补这个地方财政的这个破洞。过去刚才主持人说，就是过去中共的这个他的方法，就是他们的这个立场，好像就是说地方你自己这个超过你的预算的这个过度的这个发债，或者说过度的支出，那你自己要想办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已经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如果说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不但会拖垮整个经济，也会造成整个这个金融业的这个崩塌。所以说他们目前来讲就是开始转变方向，就是开始大量的来帮助这些地方财政，然后来看看能不能够先止血再说。那至于说民生问题，那个就是明天的事情了。
好的，聊天室里大量观众们的评论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些。Richie Winston 他说，在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好转的情况下，用任何方法去刺激都将是短暂的。要想中国经济基本面好转，只有一条出路：共产党放弃权力，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于次郎说，说白了就是中国政府印20000亿人民币来刺激。David Smith 3331 要想真发刺激津贴，直接用上支付宝或别的线上系统刷脸或者怎么样核实一下身份，多方便。实际上就没想发，让你跑八趟，弄一堆羞辱性流程和证明文件，最后满足了一万个条件，给你发几百块钱。回到我们的问题啊，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未来中央宏观调控部门呢还会陆续出台具体的货币宽松政策和经济刺激方案，具体落实中央制定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规划。来请教丁教授，除却中共官员惯有的那个空话和套话，那您认为市场最关心的这个两万亿经济刺激方案还会不会出现？会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落实呢？
我想会出现，就是直截了当的这样回答。我想会出现。那从最新的财政部新闻发布会的结果来看，看起来像是上面还没决定到底要发多少，要用多少钱，然后要用什么方式来刺激这个经济。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我所谓正常的情况下，就是假设在一个民主有法治的国家的自由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这个一个情况下，那么当一个国家的经济面临到你有很大很大的隐藏性债务的问题，你有很多你的房市，你最大的几家这个房地产公司都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然后国内消费又不振，事实上就像刚才廖教授讲的，三头马车，你想办法各自下去有针对性的这个刺激方案，那这个在连教科书上面都很多。但是问题是啊，在中国这样子的情形不太可能会发生。为什么呢？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你要怎么样打掉这个不良债务呢？如果说地方政府已经这个钱这个债务已经还不上了，要怎么办呢？那其实有可能就是让所谓的这个收购不良债务的这些公司进去收购不良债务，那中央政府把它卖掉以后，让这些这个地方的政府它可以有一个比较不那么艰难的一个那个会计年度来开始它的那个施政作为。但是你说中国政府有可能让外国公司大量的到中国去收买地方政府的这些不良债务吗？或者是中国政府有可能让这个外国公司大量的到中国去收购中国的不良房地产，然后变成中国的房地产大户吗？我想这个对中共政权来讲，这个挑战非常非常高啊。那这还不只是这个民主跟法治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在治理这个国家的能力上，它基本上它离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啊，它的基本的这个治理能力还有一段距离啊。那所以以这些角度来讲，当这些我们传统上一般在西方国家熟悉西方经济市场的自由市场运作逻辑的人来看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事情他没办法做。那中国政府他的做法呢，就是用不断的用，要么就是用行政手段，要么就是用中国，就刚才网友讲说印钞票，只是这个钞票要放到什么地方去，去解决目前看到的问题。如此而已。那我认为再回过头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会让这个两万亿或更多的这个资金流入市场呢？我想可能目前财政部所提到的用化债的方式，或者是之前这个中央银行所提到的用这个不断的印钞，然后让公司可以回购股票的这种方式，这些可能是目前至少我们到今年年底为止最可能看到的大量资金的中央政府大量资金流入市场的纾困方式。
好的，那么正像开头一位网友的话来说这个人你实行了刺激容易得精神病，经济你实行刺激过当的话，那就会容易留下后遗症。周末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呢，当下中国经济的最大隐患通货紧缩仍未好转。有分析认为，中国突然转变宏观经济政策，密集推出扩张性刺激措施，是否已经为时过晚，力度也显得不足。来请教廖博士，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这个目前以及未来陆续推出的刺激方案，您觉得能不能推动中国经济走出 通货紧缩的这样一个困境呢？廖博士简单给我们说一说就好了。
好，谢谢啊！我是相当同意刚才丁教授的分析，就是整个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中共在治理经济问题上面是显得相当的这个苍白无力。那通货紧缩是因为大家没有信心，所以不愿意消费，有钱都拿来存了，而且就是或者说先把贷款付完。从社融数据大家可以看到，那不愿意消费，不愿意消费，商家就有降价求售，造成通缩。那所以目标现在中共希望真经济治理的目标是希望把大家从钱从大家的这个账户里面拿出来投资股票，拿出来投资，拿出来消费，拿出来吃东西，拿出来买东西这样子的。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信息还没有提升之前，其实是很难造成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提升，对经济上的一个提升。那真正要上面提升，还是要回到他们真正这个治理经济的一个这个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是不是能够真的放手让这个国内经济能够有一个比较有法治的方式来进行。那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
好，我们感谢丁宏斌教授和廖启宏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股市全凭政策托底， A 股能否迎来第二波爆发。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日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日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股市全凭政策托底， A 股能否迎来第二波爆发。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庆节前后推出密集扩张性经济刺激方案之后呢，房地产市场及其他宏观经济指标效果滞后，股市便成为观察新经济政策成败的一个关键性指标。过去10天，中国股市经历了过山车式的暴涨暴跌，总算出现了起死回生的这个征兆。官媒期待财政部释放扩张性财经信号这个之后呢，刺激规模悬念将在未来2周内落地，A 股就有可能迎来第二波爆发。但有评论人士指出，目前中国的股市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全靠政策加持，属于呢只有不断吃药才能够亢奋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股市的前景？借机经济刺激方案之后的经济复苏之力全面复兴呢，还是全凭刺激政策加持的一个短期虚假的繁荣？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和美国罗耀拉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丁宏斌。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国庆假日前呢，中国央行推出降息等货币宽松政策之后呢，股市猛涨。而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没有达到市场预期，股市就暴跌。上个星期六，财政部的新闻发布会没有谈到股市，但外界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 周一中国股市的影响和走势这方面。我来请教加州廖启红博士，周一我们看到上证 A 股上涨了大约2%，那么您如何看财政部进一步释放这个利好消息之后的中国股市是否符合您的预期呢？
看星期一，是的，这个星期一的股市 A 股的走势，我看我认为是符合我的预期，因为大家对于财政部20000亿的预期可能再过两个礼拜之后会尘埃落地。大家这个预期还是很高的，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政策出台，那让投资人就预期说政府这次对股市和经济的支撑度的诚意是很有的，即使这个效果是有限。我们看到从11假期之前的这股市喷发，那接下来就是在上个礼拜跌了10%以上，到周一的这个上涨幅度就知道中国现在股市基本上是偏离的基本面，都是靠这个消息面在续命，因为上下震动幅度都相当的大。那股民都巴望着这个中央能够出台一些这个给力的一些政策，或是不管是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让股市继续飙涨。这样的股市其实是很不健康的，因为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股市的物理学是不能违背的。股市的物理学就是说，股市的估值它不能长久超过或是低于它的实际价格，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均值回归的过程。所以今天估价如果超过真实股价越高，就摔得越惨。那我们看到外界现在对于20000亿的这个政策还没有太清晰的理解，只晓得说再过两个礼拜，或许财政部会有一些政策会配合就是会配合这个财政政策，然后会配合货币政策宽松政策来化解地方债，来补充银行资本，还有刺激消费这样子一个预期。那但是我认为说这个民众预期恐怕在几个礼拜之后可能会有一个落差吧，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9月公布的这个一些央行公布的一些货币政策会有很大的反应，主要是这些资金是溢注，用大水漫灌的方式来溢注到股市里面，而且就是说由央行亲自来入场，来国家队的资金来允许上市这个企业拿证券基金保险去跟央行借钱，然后还有就是鼓励这个股票回购，那这些直接的方式呢，就直接像把股市打鸡血一样。但是预期接下来两个礼拜之后的这个新的这个财政政策，可能就是主要的是还是在稳定地方债，还有补充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商业银行的资金，对于民生直接的补助可能是少之又少。所以说当然大家预期可以相当的这个美好了，但是现实上真的实施出来到底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拭目以待。那我们看到中央他们目前的这个计划是希望能够用这样子一个不断出台的一个政策，让股市维持在一个稳定稳中这个继续上涨的一个水准，那吸引民众把私房钱都拿出来投资，那股市只要飙高的话，大家就有信心，就刺激消费，接下来就可以冲高第四季的 GDP， 这个就是也是有点像在股市短线的做法。那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对于狂飙或是狂跌的方式，这两个都对于这个国家来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我想这个对于中共来讲，他们目前比较希望看到的股市是一个就是一个小火慢蹲，就是不希望股市一下冲太高，毕竟到时候可能会摔更惨，因为小火慢蹲慢慢的割韭菜，然后保证地方政府可以从股市慢慢套现，保证第四季的 GDP 可以冲高，这个是他目前的短期的目标。
好的，所以人们说习近平需要的股市呢，不是快牛，更不是疯牛，而是希望有慢牛。那么周一中国股市的走向呢，是外界和市场对于中国央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密集发布宽松政策和刺激方案的一个反应。有人预计呢，由于财政部关于刺激方案的所谓财政大招低于市场预期，周一会再次上演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之后的那个暴跌，但是这种担心并没有发生。请教马里兰州丁洪斌教授，您如何解释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之后这个中国股市的这个走向呢？
事实上今天才第一天交易日啊，新闻发布会之后今天第一天交易日。但是呢，如果说单从这一天的这个交易的结果来看啊，今天成长了，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大概2%左右，变2%多一点的这个涨幅。那对于财政部来讲，这事实上就是一个慢牛的状况，它就是一个好的状况。那因为你说要股市这个剧烈的上冲下起，这个对于这政策方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健康的情况，也很难 很难去操控。那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对股市有信心，我们先不讲这个整个整体的总体经济，我们就讲对于股市的信心。因为股市投资人对股市有信心以后，才会有大量大量的韭菜进到股市里面来。那么当大家看到股市虽然不是一下子可以上冲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但是呢，这个每天每天上涨，这个对于股市投资大众的这个信心的这个培养跟这个坚定啊，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在未来的这个星期里面呢，因为财政部他已经把他大致上的政策方向都讲出来了，只是具体的数字跟具体的时间没有说。但是就算他时间没有说，我认为他应该也不会拖太久。因为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个大家预期的你会放财政大招大水漫灌的这个做法，你拖到例如12月，那中间投资人可能觉得那你在耍我啊。那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散户投资人信心又要崩溃掉了。所以我想在未来的两三个礼拜里面，这个财政部他应该就会把更具体的数字跟措施做出来。他是不是一次把这些事情都这些牛肉全部端出来呢？我想不一定，但是这个不同的大菜小菜端出来的时间彼此之间应该不会间隔太久。因为财政部他现在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事实上相当高的程度维持他在政策上的稳定性。那这个稳定性是要给投资大众信心的一个信心喊话。那你怎么样让投资大众对你有信心呢？基本上你上个礼拜讲说你要做的事情，那你未来在短时间里面你应该就要让它发生，而且你这个让它发生的这个力度也不能太低。所以市场上的预期是说2万亿，那如果说财政部最后端出来的牛肉呢只有它的一半1万亿，那我想市场也会很失望。所以这个端出来的这个牛肉的规模，或者是大菜的规模，大菜小菜加起来的规模，我想应该会有2万亿，至少是2万亿上下。那往上的可能性比往下的可能性可能更高一点。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看法。华荣说，中国股市啊是一条股民们永远喂不饱的狗。枫叶牛仔说，胞弟刺激股市过一天算一天，大清活过了前苏联已经赚了。 Amy 张他说，中国股市暴涨暴跌，韭菜们损失惨重，难道美国就没有一点责任吗？美国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哎，这问题有点意思。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啊？两位嘉宾简单回答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好吗？首先廖博士。
我觉得这个这样子一个讲法其实挺有意思的，
不好解释是吧？
对啊，我猜想可能就是在讲的时候，就是说最近这个美国的这个降息，那也是就是造成可能就是资金开始回到中国，或是回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或是其他的这个世界强其他国家，然后就也是间接的让中国的股市让有一些外资进入。那再加上中国的一些本身的政策，那我想这个如果说是这个网友是这样子的意思的话，那我想可能是这个影响真的是微乎其微啦。那主要的影响还是中国的政策。
好，那丁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讲法很有意思了哈。那股市暴涨，我想如果是美国害中国的股市暴涨的部分，大家不太会抱怨了，暴涨是好事嘛。那美国在2000年的时候让中国拿到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然后帮助中国加入 WTO， 那这个部分后来呢中国那个股市一路上涨，这个我想大家不会抱怨了。那我想大家比较会抱怨的是美国这个所谓的美国因素，应该我认为了啊，应该是指呢就是从川普总统开始的一系列贸易制裁或者是贸易战之类的。那但是贸易制裁跟贸易战一开始呢，说实在话也比较接近于小打小闹，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就已经非常多次的跟中国政府喊话，包括习近平喊话， 防化什么？防化中，你们中国对于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能够做好一点吗？你们中国对在跟美国人做生意的时候，可以不要明目张胆的把我们智慧财产权拿走吗？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一天两天。那美国跟你沟通了五年，跟你沟通了六年、七年，你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时候，那美国人开始这个从川普开始，2018-19年开始做经济制裁的时候呢，而且那时候规模很小，以现在角度来讲，规模很小。那然后你把这个中国因为科技发展不到位，或者是有些技术跟不上，所以没有办法做出更先进的产品卖给世界市场，这个影响它的整体经济。如果你要把这一笔账全部都算在美国头上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中国政府蛮宽容的了。
好的，那就是说很勉强。中国官媒期待呢，说财政部释放扩张性财政这个信号之后，尽管没有提及具体的刺激规模数字，但这个刺激规模悬念将在未来两周内落地，因此 A 股有可能迎来第二波爆发。请教廖博士，为什么两万亿刺激规模如此重要？这个悬念能否在两周之内落地？股市的第二波爆发会不会发生呢？
我想这两万亿刺激规模很重要，主要就是说紧接着这个九月底的这个央行的这个大水漫灌这个政策之后，财政部就是要公布一些这个财政政策，然后就是像是税这个民生的补助，然后对地方债的一个处理，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就是对减税等等的一个方面的一个政策。那如果说能够彼此配搭的话，那当然就是让民众的一个预期就是说，哇，这个中共对于这个经济的支撑的力度还有诚意是相当有的，而且是不断的一个出台，不是说像过去一样，就好像就是先就是久久的来了一个还有心不甘情愿来一个货币政策或一个财政政策之后就没有积蓄了，所以这种预期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到底会不会发生再一次的这个爆发股市爆？我是认为不会爆发，不过有可能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或是丁教授所说的，可能就是一个慢牛的一个情况。这也就是中国希望能够这个小火慢蹲，让慢慢的这个可能就是每个月可能上涨个这个几个百分点，而不是过去我们看到这一下子上涨这20%这么大的一个幅度。那这样子一个情况，其实它的原理就是其实。就是像是我们刚过去看到的，就是它是直接的一个大家预期这个两万亿的这个力度，除了就是在化解一些地方债之外，可能有些是要用来直接民生的补贴，或者说直接刺激消费的。但是我们看到，如果说不断的这个虽然说这些会让股市或者投资人都会有一个很正面积极的一个心理和预期态度的话。态度之外，但是对于中国的财政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目前像大摩或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投资公司对于中国的财政都开始表示出他们的忧心。如果说中国财政赤字还有它的压力会不断扩大的话，不管是调用明年这个结转资金，或者说寻求这个人大常委会的这个批准发债，不管怎么样的计划，都是对于这个国债来讲都是会有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这个也是要关注的一个面向之一。
对，就是评论人士指出呢，目前中国股市是没有基本这个经济基本面加持，基本上就全靠这个政策来支撑，即便出现了第二波爆发，那也只是短期的触底反弹而已，而真正的股市繁荣是要等到经济彻底走出困境之后才能出现。请教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评论我倒蛮同意的，我也很同意刚才这个廖博士的说法，因为当你的经济基本面看不出来有特殊的亮点的时候，那你股市的涨跌基本上就是市场的资金流动跟市场的这个信心在支撑这些东西。那对于中国政府来讲，目前他能够对于股市他能所看到的最好能够预期的最好的状况，其实真的就是那种慢牛的情况，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至少能够一路到年底了，然后这个股市呢大家基本上是涨多于跌，那让这个散户韭菜们能够不断的在里面发现这个可以赚钱的机会。另外呢，让一些这个尤其是国有企业跟地方政府的这个这个 大股东的股票持有人呢，能够在你在上一波套牢的时候呢，把这个有机会能够把这个股价炒高，不管是拿去质押，甚至也可以拿去交易，解决掉一些他们自己的财务上的压力。所以从基本面上来看，回过头来讲基本面，从基本面上来看，说实在话，我们实在看不到在今年年底之前中国的股市有太多的理由会维持持续性的成长。那如果说有持续性的成长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就是由财政政策加上货币政策加上这个对市场信心喊话这些事情所加起来的一个总和。那我们也可以预期了，因为市场信心在这个部分它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预期了，在过去我们过去这一个月看里面所看到的听到的中国政府所做出的各式各样的政策宣示，它基本上应该都会发生，差别只是在说它发生的力度大概是多少。那它会在未来的这个两个多月里面啊，中国政府也非常小心的去操作这个股市的信心。那为要让这个股市的信心维持小火慢炖的情况，它基本上它就要以行动证明，对投资大众证明说，他们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会发生的，请大家只是如果你现在还没看到，并不表示它不会发生，而是说它还在大家研议的阶段，而且就要出来了，把大家的胃口吊着，这才是这个中国政府，你如果说他今年到今年年底为止要把他的 GDP 维持在 5% 以上的这个目标的话，所应该会做的这个政策选项。
好，一位叫张畅这位网友，他说2008年印钱支持实体经济，最后大部分流入了房地产，企业主贷款购置房产，因为出口商品有政府补贴，当下是希望提振经济，让贷款流入股市，股民赚到钱之后要么存入银行，要么再投入房地产。 Forest 崔07说，中共经济目前是虚火经济，股市暴跌就是中共最后时刻了。说到目前的中国股市呢，网上一条评论被广泛转载，评论说现在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而是名副其实的药市，是只有吃药才能够亢奋起来的行情，一旦药效不够就会疲软。他说随着抗药性越来越强，等到给不起那么大药效的时候，便是身体被掏空彻底倒下之日。请教廖博士，您对这种比喻有什么评论？您还有大约一分半钟的时间。
好，这个比喻是挺有意思，而且是很鲜活的一个比喻。那我认为其实算是合理了，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九月底央行的这个四大政策可以说是完全放飞，让投资人完全失去理性，有点像央行爸爸拍胸脯保证说我是你最大的这个股票质权人，大家要便宜的钱我这里都有，然后不够央行爸爸还有，就是让这个，然后没有想到这个股市就是一下子就变成疯牛，大家这个一下然后就紧接着一个礼拜就是狂跌，这个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相当的不健康。但是即使是就是小火慢炖的这个慢牛，对脱离这个经济基本面，它最后要回归的这个过程都是相当的痛苦。那我们看到中国最近的情况，有点像是经济已经算是病入膏肓，因为借由股市的提振计划然后来续命，但是身体本身体质不行，就是治标不治本。那一连串的这些组合拳让大家就是赶快上车，那这一波到底会涨多久，涨到什么时候，都基本上我就认为是完全没有人能够预测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偏离基本面，而且都是政策面的考量，看国家队什么时候收手，什么时候就是跌回反间的时候。那如果说没有基本面，只有靠这个光靠股市是撑不起经济的。
好的，最后呢，我们以杜三元，我们一位网友他的评论呢来结束我们的讨论。杜三元他说，再说一遍，利用国家资本拉抬股市只能割韭菜，对于中共国的通缩问题完全没有用。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廖启宏博士、丁宏斌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当蔡英文访欧碰上英外相访华； 二，中共环台军演之后新增顽固台独分子名单。网友们呢，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